知道像不像
菜篮子呢？菜篮子就是编的一个楼一个洞一个洞的嘛，一屋顶通通掀光了、啊，不是叫菜拿嘛？大家阿丁刀请菜拿，万刀嘛赶快弄菜拿出店，好，下个雨根本一点水也留不住了，通通都下来了，就是这样，也买不到瓦。我觉得当天风最厉害的时候，这个门砰啷一下子就像爆裂一样爆开了。这个门怎么爆开？中间还用条这么大的扁担，然后用绳子用钢丝啊，从里头勾出去外头，再绑一个绳子让它拉紧，这样子风竟然吹着，再把它吹坏，吹坏的结果是门变成两段，从扁担那个样断成两段，那就两扇门就变成四变了。所以砰砰一下子，然后整个房子就像吹气球一样，慌慌通通走了。我跟母亲讲说：“哎，这危险哦，这会掉下来，这房子会倒下来哦，因为太危险了。”我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原来躲在床底下的，后来说不行，最好风这么大是也大家躲到我们那个躲躲最好，因为床那个床是顶着墙壁的，墙壁一倒，那通通会被压得扁扁的，所以赶快又摸出来，哎呀，这个砖头啦。”瓦块啊，瓦片啊，掉下来。我母亲，我跟弟弟，通通在这个大的这个桌子底下。可是呢，外面呢、啊，风雨是这么样子的大，随时出去呢，随时都可能随便飞来一片瓦片，都可以直接砸到你身上去的呀。但是呢，我发觉，在那个桌子底下就非常感觉到安稳。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经常有这种经验。你看，第二天风没有来了，睡在床上，只有去找了一个什么东西把它铺着，整个房子只能够铺到一小块可以住，别的地方没有。哎，那个地方就觉得很安稳。那个瓦片呢，被这个台风一吹啊，它可以直接扎到那个莲雾树，这么大莲雾树一扎可以扎到可能有两寸深那么深扎进去，那到人的话都到内脏的，瓦片在风的速度吹的时候，它呢可以扎到这么深。第二天看房子全部坏了，以后很长的时间住的是破屋子，但是我觉得总觉得破屋子归破屋子，是不是？人没有怎么样，还是总是每天虽然没有什么吃的，但是也日子也过得不错就是了。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可以体验到一个内心里头有一个非常安稳的那个自己，他绝对跟自己的穿着或者是你吃的好坏或者是你社会的地位都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个时候我就体验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呢，在禅的这个世界里头，最忌讳的就是你局限在一个你设想的东西。当他问到形而下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如果你每天眼睛所看的是穿着，所听的是自己的地位，所想的是自己的财富，那么一定都是属于形而下的，那么任何外在形而下的东西都会牵着你鼻子跑。如果你回过头来，你能够真正的参悟到一件事情，是眼耳鼻舌身所能收集资料以外，你自己知道在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我告诉你，如果你认为你用你的眼耳鼻舌身可以听得到的话，那个东西就一定不会是真的。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了解这句话。所以有人一学佛学禅说：“哎呀，我看到什么东西了，我听到什么东西了。”那都不对，那些东西呢都只是你感觉器官里头一种回应，自己的一种回应而已，你不要理他就没事。你有没有时候你到了深山里头去，耳朵会汪汪的响，你说你听到什么？哦，你以为听到那是神秘的东西啊？不，那是你在那个高度的，在山上里头气压比较不足的状况之下，氧气比较不足的状况下，你自己就会产生的。那不是，你晚上起来了， 有的人呢，有一天有一位先生跑来问我说，郑老师，哎，不得了，我昨天看到一个东西。我说你看到什么东西？他说我早上起来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4点多，我一回头呢，就看到，我不就觉得我后头有一个人跟着我，穿的是红色的衣服。我一回头呢，看清楚他就不见了。我说哦，你那么厉害，他怕你。他跟我讲完了以后，我发觉，哎，那问题就在你身边，我现在看到了。他吓了一跳，啊，在我身边。我跟他说，你仔细回头看看，你自己的座位的旁边经常弄一个红的一个东西在那里，它长期的停留在一个视觉的暂留状态在你的脑子里头，所以你突然间觉得后头有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颜色会跟那个东西突然间连接在一起，你回头一看就觉得一个穿红衣服的那个人站在你旁边。其实这不算什么，这种事情郑老师学心理学的很容易了解，视觉暂留那不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你学了佛，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哦，你就有了。有的人说我打坐多久了，有，我现在可以神通看到什么，我最好你不要弄那种通。所以师父讲的那种通弄不了的话，哇，那他真是变成鬼通的，那不行的。我深知师父讲的这个道理，所以我想你要注意到，偶像这件事情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部分不是你能得到的，而佛就是无相，我们自己的真我也无相。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展开你那个观无量寿经16观，你一观一观的观下来，你以为眼前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我告诉你，那一个观只能够给你一个指小儿题，马祖大师讲的，他只是给你指小儿题，你小孩子哭了骗一骗你的嘴巴而已，那个不是究竟。那个观呢，只是在于用一个比较细的东西来对治你粗的种种妄念啊。你坐在这里，你看观日谷是不是，观水观树是不是，观琉璃地是不是，观佛观佛像，做相想16观观成了，你以为你所观的那就是佛的长相，那你弄错了，你观的是这尊佛啊，我观的是我家那个佛像啊，还不一样呢，将来见面的时候还两个人还争了半天，你看的佛像是长得怎么样，我看的佛像是长得怎么样，不对，他只是在用一个细的东西对治一个粗的东西，让你心平静下来。最问题是最后你心静的时候，这个心佛土静了，而这个静才是最后的目标。所以你观的时候还是静，16观还是静，所以那个是方便门，不是究竟门。16观经里头它是方便入境，它不是究竟门，真正的究竟门是无相的。所以学净土的人在念佛的时候，一定要练到最后，练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就是空门念佛，空门念佛就是没有执着在这个相里头。所以如果你还需要一种佛像来念佛，那是可以，那是初机，你还没有进入那真正的那无相，那个真正的念佛沙门里头去。深知念佛沙门的时候，那个无相沙门，那个就是华严沙门，叫华严沙门门，师父教的，你仔细去体会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师父讲啊，真正念佛念到正圣通极意入沙门的时候，华严沙门的时候，一生佛是千生佛啊，因为它是形而上的啊，借用佛这个哲学的语言啊，是形而上的啊。那么好，这个是第一个，是破我相的问题。我们第二个来谈这个真我的问题。这个真我是没有办法来描摹的，也没有办法来叙述的。你看看我们现在，我们这里有一尊佛像，我看到这佛像，我们就说它是千手千眼观音吧， 虽然不是千手千眼，但是他是千手千眼。那你看，你说观音的长相是这个样子吗？不，他在表法。表什么法？表一个人，表这个一个人要去学佛的时候，学菩萨这个菩萨行门的时候，他的智慧展开以后，他是多么样子的，能够千变万化去适应环境，千变万化的去启发别人，千变万化的去布施，千变万化的去弘布，千变万化的去圆满人生，而不是他那个样子。你以为自己坐在那个地方，自己弄了几个背就行了吗？不行啊，这几个背把你压坏了，是不是？不是，他是表法。所以为什么千手千眼呢？有千万眼可以看得很清楚，千万只手可以同时做好多事情，表示他能用体相用具备，这就是千手千眼观音。以这么多以法眼，也有这么多的手，然后来展现他千百亿化身的观音菩萨。其实观音菩萨是成愿再来的佛。那么这个真正的这个真我是无相的，是真我是不可说的。所以临济呢，他讲了，有一天在说法的时候跟他的弟子讲说，赤肉团里啊有一个无为真人，在赤肉团里，就这个血淋淋的肉团子里头啊，有一个无为的真人，也得帮人叫无畏真人。我们说无畏真人，这无为真人，无畏真人，无为无畏，门面出入，你们呢从未体验到，从你的门面出入啊，你却从来没有体验到，请试看，要你去看。其实禅家讲的看，就是要你去参这件事情。有一个弟子就走出来，师父，什么叫无畏真人？问了师父，师父听听说，你这撒尿的小子就是无畏真人，是有一点苛责他，可是又有一点点在告诉他，可是这个弟子却愣在那个地方不知道，他以为他在骂他呢。事实上就是这个会撒尿、会喝水、会吃饭、会去解锁的这个人，就是无畏真人。只是你所看的是外表，里头就是有一个无畏真人。我们知道这个无畏真人，他必须是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去展现的，他展现出来的都是你能看得到的，他退藏于密的时候是你看不到的。你自己很容易可以体会到，有一个那个不属于你的衣服，不属于你的体型，不属于你的地位，不属于你现在的角色，可是他确实是你，那是谁？我想我已经很彻底跟你讲了，你能见到他就当下，你现在就见到他，你不能见到他，那还那你就慢慢来吧，反正会有机会，你还会再见到他。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真我，他如果也衔接着我们形而下的身体，他就会把这个身体看得了了分明，把他的因缘看得了了分明，然后去展现。那一个形而下的东西都跟业有关，那个真我呢，其实可以超越，是可以转动这个业力的，所以他可以把这个业转动了以后，他去行布圆满，他就是真解脱，他就是真解脱。所以这是临济里头讲一个赤肉团里头这一位无为无畏的真人。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无畏真人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展现的。所以有一天临济呢就在山门种杉树，在种树的时候呢，黄婆走过来了，你干嘛在这深山里头种那些树呢？林济怎么说？林济说， 一件事情是为山门添锦致，二件事情嘛是为后人做标榜，两件事情。他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深山里头，你为什么要种树呢？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生活呢？就这么一件事情。他说，第一件事情为山门添锦致，生命的展现就是要为这个山门添锦致，也就是说做出一个布施的事情，弘布的事情。回过头来，一件事情为后人做标榜，不是我，是种树这件事情留给后人做标榜，也就是说作为标杆一样，每一个人都要上红下化的。什么叫上红呢？上参到自己能悟往上，可是回过头来要回下来要化。所以练学佛者从学佛那一天开始，从出发心的菩萨他就无量功德，而这个出发心的菩萨就用他的信心，他同时为三门添锦致。什么是三门？佛门添锦致，多了你这一位佛门的弟子，不管你是怎么样，你就是在家里当一个家庭主妇，什么也没有，但这就够了，这就是为三门添锦致，也为后人做标榜。无贪无嗔无痴不是标榜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真我，而且它是一个真我的展现。第三个呢，是恶的特色，临济恶得三大，那是有名的。在禅宗里头，临济是恶，你跟他讲话了，恶一声你都会吓了一跳啊。这个以前呢、啊、过去的时候，这个在禅门里头用恶呢，并不是临济所创，其实在临济之前就早已经有恶了，可是到了临济的时候呢，他就把恶呢那么变成了一个他弘法传法很重要的一种工具。他怎么讲？他说有时一恶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恶呢如巨地狮子吼，有时呢如探干引草，有时呢一恶不作一恶用。你看这四种用法，他说呢有时一恶如金刚王宝剑。当弟子来问什么是佛法大义的时候，恶的一生，尤其是像临济这样孔武的身体，黄檗这样这么好的这种身体，哇的一声，耳朵都会听不到。他意思是什么？就是像金刚王宝剑一样，这样告诉你，这不是你问的，但是不是问他，这不是问的，也不是知的问题，讲了半天还不行，他用好几次把你挡住，那就是恶，如金刚王宝剑。斩断了你，不让你在思辨里头下去，有如金刚王宝剑，有时又如巨地狮子吼。你要知道，佛教经典里头讲狮子座，狮子吼，做狮子吼，做狮子座，其实这个狮子吼、狮子座，意的就是庄严而有智慧的、光明的，这就是导师。才称为做狮子座。这个做狮子座呢，有如狮子吼呢，那就是说佛放光了，有如他在恶的时候呢，有如给你一个智慧的启发，他不是斩断你的虚妄，而是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启发。那个启发本身没有什么，就只有一声恶，那是如巨地狮子吼。这个吼不但把你的虚妄把你喝走，二方面把你的执着、把你的疑惑一下子全部把你扼破了。所以这个呢，有如巨巨狮子吼，有时如探干引草。你看看，像一个探干一样给你拨拨云见日啊，帮你拨出来。有时呢一恶不作一恶用，就是我恶这一生没有别的， 是肯定你，但也不是肯定你，反正我就是一个回答，哦一声。这个恶在禅宗里头是很多的，如果要讲恶的这种小故事那太多了。说药山禅师啊，有一天晚上呢，哎呀月亮很美，他跑到高岗上去，恶的一声，30里外都听到他恶的声音。禅宗的典籍里头这样记载着，说他的恶的一生有这么大的功力，但我实在是弄不清楚药山那恶一生到底他是恶醒了天下苍生呢，还是有如金刚宝剑一样呢，或者是说一恶不作一句 不一恶不作一恶用，就是因为晚上闲暇之间看到月亮太美了，饿了一声跟他相应呢，我不懂，但我想各位一定懂的。你知道他为什么饿那一声呢？我相信那饿一声是很重要的一种肯定，肯定什么？肯定他是药山，肯定明月，肯定万里无云，那要不然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临济里头用恶来启发学生，在过去很恶也在用，但是没有这样子说像临济大师一样把恶变成了一种教导弟子的一种工具。不过我发觉恶这件事情在现在教法上已经不太能用了。为什么？现代的人太细心太麻烦，你一恶了以后他回去想了半天，而且想了还以为是不是你瞧不起他呢，或者怎么样，他晚上还失眠呢，所以最好不要饿。可只有三门里头真正修行的人可以用，在这里不能用，因为饿下去以后很毛病还增多呢。那么第四个是见性与自由的问题。见性与自由在临济录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我们把它念来听听。他怎么说呢？他说现今目前沽名利利的听法者，就是你们各位了。现在我呢是沽名利利的说法者，现今目前沽名利利的听法者，此人处处不至，这个人处处都不持都不至，三点水在一个待字，那个字都不持至，都不会执着，都不会在那个地方涌塞不通，此人处处不至，通彻十方啊，那么贯通明彻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别境，不能换回，不能回换。你看三界自在，不管是色界欲界无色界，三界自在到哪一界都是很自在，也就是说你色相的引诱它引诱不动，自在的，你用欲来引诱它，你就是用定的那种完全自在来引诱它，它你也引诱不了，连那种对一定的那种自在那种来引诱的，所以特才是真正的能够达到自在。入一切差别境不能回换，到了任何一个差别境里头它都不会改变，入一切差别境都不会改变。那你知道说这个呢就是真正的我们的自信，那个自信就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个无畏真人的意思。能成佛的是就是靠了就是这个无畏真人，能到极乐世界去的是这无畏真人，这无畏真人。所以呢他讲一刹那间拓入法界，逢佛说佛，现在刚刚是逢佛杀佛是不是，现在他说刹那间拓入法界，逢佛说佛，逢主说主，逢罗汉说罗汉，逢恶鬼说恶鬼，向一切处游历国土，教化众生，未曾离一念，随处精进，光透十方，万法如一。这是《临济录》里头他讲的话。刹那间拓入法界，逢佛就说佛，碰到佛跟佛相处得很好，碰到了主跟主相处得很好，佛是如来，主呢 主也是真心如来啊。佛跟主有什么不同呢？做佛做主是佛即是主嘛，教化我们的就是主嘛。在禅门里头，因为达摩祖师嘛，主嘛，师老师父就是主嘛，他主述他嘛，佛呢就是成佛嘛。所以逢佛说佛，逢主说主，你跟师父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可以让他很自在的跟他相处。逢罗汉说罗汉，逢恶鬼说恶鬼，碰到恶鬼的时候又跟他也可以相处。你看，所以有一位这个慧鬼禅师呢，他晚上在山上里头一个茅棚坐禅，诶，就真有这些东西来了，有的是断头的，有的是没有手的，有的是没有臂，没有腿的，有的是没有肚子的，他就来了，来了又在告诉他师父啊，我没有头怎么办？他说没有头很好啊，没有头就免得头痛啊，免得想东想西的，很好啊，诶，他就解脱了。所以逢恶鬼说恶鬼啊，有一个来了，他讲我没有手啊，他没有手很好啊，没有手就不必这个留着那个手做了很多坏事情，没有手也很好啊，哎啊，那个鬼人就消失了，也得度了。一个来说没有肚子，他说没有肚子最好，肚子就不会饿了，太好了，哎，他又得度了。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我们带着业力来这里。但是我们呢，如果你不觉得你能够自我接纳的时候，那么知足就常乐。你事实上能不能知足，就完全看自己能不能自我接纳。当我们自己能接纳我现在的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根本没有缺，是圆满无缺的。所以圆满的无缺不是从外在的比较说你有什么我有什么，而是我能自我接受我欢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无缺，叫圆满无缺。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见性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圆满，是不需要到他的解脱的时候就已经圆满了，不需要到他能解脱之前，他在世间法里头就已经圆满了。所以呢，这个是逢恶鬼呢说恶鬼，像一切处游历国土，他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可以在台湾，可以到美国，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游历一切佛土，教化众生，未曾离一念。你到哪个地方做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离过一念，离哪一念？离那个真我的那一念，离那个内心里头真正真性的那一念，那个自由那一念，那觉性的那一念，那就是佛，那就是佛如来，随处清净，光透十方，万法如一。这是他讲的第一段。我们再举另外一段，他讲道流，又是同修们啊，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着衣吃饭，喝食，送尿，就是困难呢，即我愚人笑我，自乃知焉。他说道流，佛法无用功处，那个用功就是勉强或者是造作处，佛法就是你不去造作，不去做勉强，只是平常无事。这平常无事绝对不是我什么都不做那种平常无事，不是的，而是我内心里头那种不造作，平常心即佛心。那个平常心不是我平常起心动念那个平常心，那个平常心是内心里头维持一个平衡，维持一个恒常的一念，那个叫做平常心。这个平常心是真心，这个真心是不是用自己来去跟人家比较，来跟人家较量，不是的。所以这个才叫真平常心，不造作的平常心是淳朴的，是纯真的。只是平常无事，着衣吃饭。你平常着衣吃饭指的是指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喝食送尿，那就是说你去 上厕所或者去做个小便，这些都是你日常生活的行为，这些都是佛事。困来的时候呢，你就去卧；醒来的时候，那么你就去工作。与人笑我，智者之言；与人笑我，这个人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出息？不是没有什么出息，我做什么工作，我还做什么工作，只是不照做。我不必在别人的面前去逢迎，也不会在别人的面前去照做，去给自己好像造势一样，不需要。那么只有真正聪明的人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讲啊，什么叫平常心？无事是贵人，淡漠做作即是平常。如果呢，你内心里头没有做作，就是无事，无事就是平常，这就是真平常，也就是禅的平常。那么这是指平常心。临济呢，他讲出了四要件，这四要件简单的说，在我们的日常修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正调整自己，或者你要拿来调整别人，有四个方法，叫做四要件。这四要件，第一个是夺人不夺境，第二个呢是夺境不夺人，第三个呢是人境俱不夺，第四个是人境俱夺。这四个方法我们简单解释一下。第一个是夺人不夺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那么要这个人放下他自己的我见，但是不需要改变他的环境。你看一个人在生活上发生了困扰，对不对？我们只要改变他的我见，自己的我见，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他一样再到原来的那个工作环境里头去工作。这就是夺人不夺境，他不需要变化那个环境，夺人不夺境。这个是夺境不夺人，你看这很像心理智商一样。我认为这个孩子应该改变一下环境，从这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学校，这是夺境不夺人。他别的暂时不去碰他，改变一个环境，让他自己就能够适应，就能够改变。你看环境，他以前没有人可以一起共修，现在呢他有好多共修的同伴，就换了一个环境了。原来那个人现在在这个有共修的环境里头，他就心智就不断的成长，智慧就不断的开展。这件事情是夺境不夺人，夺是改变的意思。第三呢是人境俱不夺，为什么人境都不夺的这样一个现象？一定是这个人已经修行得很好了，他自己本身的根气就很好，他自己的本身修行已经不错，所以人境俱不夺，他已经可以忘我忘境了，人境俱不夺。第四个是人境就是人境俱夺，就是他既要改变他这个人，又要改变那个环境，那就是人境俱夺。这个是指形而下的，在做修行的时候四种调适的法门。可是还有一种是对于真正修行参修到深奥处的时候，一样用这四要件，是夺人不夺境。那个是师父对于弟子呢，这个时候他采用的方法。他现在呢开始呢，就是对于你这个人，这一位学佛者，他从夺人这个地方进去来考验你，就是进一步的考验你，看看你适应这个环境的反应。他现在下手的地方是对的人，也许呢他给你一棒，也许呢他给你一个呵责，也许呢他给你一件事情是要夺你这个人，但是没有夺你那个劲，让你在劲里头的表现，那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有时候呢夺你的劲，看看你内心里头有没有什么变化，那是夺劲的。有时候人劲俱夺，同属都变了，人劲俱夺。有时候人劲俱不夺。这四要件呢是临济在启发弟子，临济在试探弟子，临济在最后呢要给弟子做印证的时候所用的四要件。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个临济的四要件，我们下个星期呀，我们再把 这个灵济的剩下的部分讲完，我们原则上应该是一次上课讲一个钟，我们把五钟的特色讲完，就把禅宗的修行的法门给各位介绍完。你哪来在你的念佛里头用，你哪来你就是修禅里头来用，你的禅就是活的，因为你就在这里已经有这个机会呢，去接触到五个宗门这些祖师们给你们留下来的这些真正的法会。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得到这些法会的熏习，我们自然能够开出智慧出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